似费而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A Paradox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128A。 那当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时，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就近你怜悯的宝座，我们快到了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刻了。那经文告诉我们，在节期的末了，耶稣站着哭泣。也许有些期待使得希望能够应验。神，我们正怀着极大的期盼等候着，知道人类的软弱，但神呢，我们素来盼望你圣灵伟大的浇灌，某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看着你的仆人卡尔威廉姆斯，看到他扭曲的双手，他拖着脚步走着，他坐在这里，那不停地把什么东西倒进鼻子里边，想要呼吸，知道他昼夜不停地工作劳苦。我的心和他的同情他，神啊，你不会让他失望的。在这周和你的仆人们一起穿过这些的山谷，那在他们的教会里边讲道，他们从未告诉我要讲什么，就说上去讲吧。也看到了那种美好的合作，还有可爱的灵，他们在这里也等候着某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真的是能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喊，主耶稣啊，来吧，来充满我们期待的心。主啊，把我们寻求的赐给我们，我们祈求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不配求这样的祝福，但主啊，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但我们并不宣称那个，我们想的只是耶稣为我们献上的祭物，可以来洁净我们。我们来奉他的名求，从现在起到聚会结束，愿每一个心都能够得之喂养。当我们离开这里，去到我们不同的地方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因为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在他们当中行了一件事。那一整天他们都与主同行之后，却不明白他是谁。他们知道与这样一位教师同在是个祝福，但当他行了一件事与他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一样时，他们就知道除了他没有人能那么行。于是他们知道那真是主耶稣了，他马上就告诉了其他的门徒。神，我们祈求今天这事能重演，主要为我们丰丰富富的行事。星期晚上当我们离开这次大会，回到我们家里以及不同的地方时，能够说当我们听到他通过他的仆人在大会里边讲道时，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边燃烧吗？主要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仆人来成就这些的事，奉你圣子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这是你的圣经吗，弟兄？那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时间。那我也处在极大的期盼之下，期待 这次聚会期间有些不同的事发生。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就要结束聚会，那我肯定所有人都会说能在这里真好。那第一天晚上听到了罗伯斯弟兄，他把大能的信息传给道德败坏的人。那接着那是从我们的维尔玛加拿大弟兄来的那12到15分钟最有冲击力的信息。那我看着他，我带着极大的钦佩羡慕他，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讲那么多的东西。那当我回到家里边时，我把这个告诉了我妻子。那他说，那说别人他们总是，那你总把他们留得太久了。我说亲爱的，我就是太慢了，我都无法想得那么快。那我觉得神真是怜悯我，那让我慢慢的来，我想那就让我顺其自然，那好对我彰显他的良善。那接着那天的晚上，那听到一个医生，是的，昨晚没错，沙克林弟兄。那你知道我有许多优秀的医生朋友，那你知道我在梅奥诊所接受过采访，那他们有这本杂志，那我相信是叫做读者文摘。那大约五年前唐尼莫顿的神迹在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我遇见了那帮医生，那是你想认识的最好的人。但那晚当我听到那名医生所讲的，那讲到了耶稣的劝勉，那我就想如果他去检查病人的身体，那他的诊断那可能会是相当好的，他的属灵情况的诊断那做的不太好，或者说对属灵的那症状诊断的不会太差，那他对那病有非常好的诊断。那他所说的话，我希望我永远不需要他来做手术，但倘若我有需要的话，那我想那样的人来给我做手术。如果必须要找一个人的话，就要找一个信靠主的人。那除此之外，那我还听了其他人的讲道，那些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就回家，那我肯定相信这次大会是非常出色的，是非常奇妙的。但我相信主愿应允我们更多的祝福，因为这里还有很多。那我正等着听这位布朗弟兄讲道，我相信是明晚。那我从未啊，是圣公会的对吗？啊，长岛会的。那犯这样的错误，最好还是读圣经往下讲吧，对吗？那请许我说说这点，布朗弟兄，基督里的一位弟兄。那我知道这下我说对了。我听过很多有关他的事，那真的很想听他讲道。那先是见到了所有的朋友，那然后讲了昨天早上那个砍伐脚中的信息，然后看到那撒旦跳到一个妇人的身上，让他冲了出去。哦，巴不得人们能够足够的属灵站在这里，我感觉到了那巨大的压力。那他跑出去，我就祷告说，天父差遣圣灵去追赶他，圣灵在外面抓住了他，把他领了回来，并将他身上的污鬼赶了出去。那我晓得他现在得到了圣灵，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那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那我这里写下了大约六页的经文啊，他不会讲完所有的，那只是来讲一些。那要向你们所有人那表达我的感谢，那感谢你们的交通与合作，还有照你们的方式这么忍耐我。那今早我们在一个小教会里，那是这里的神的会，在后面的某个地方。那我们从这条路走上去，那回来，那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肯定也是个可爱的牧师。那些教会一直在等候，我吃了十天才去那个教会，吃了十天。但我们确实享受了一段奇妙的时光，跟主耶稣的交通。那你们愿意记下主题的， 那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的或者那么讲接下来所读的经文呢，是从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那我觉得今天下午圣灵把这个放在了我心上。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那一节的经文。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孩子们的日子，约书亚就向耶和华祷告，在以色列的孩子们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那说这算是个不同寻常的主题，没错，或者所读的是一节不同寻常的经文。那我今天下午的题目是似非而是。你知道神选择不同寻常的东西，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做事，那他是不同寻常的，但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就从这节经文得出了似非而是这个主题。那我就去那思考这个词儿，那我去找来词典。那我想那这是个很不同寻常的词儿，那我们不常用它。那我想说，因为你把它放在我心中，也许有些东西那是要我去来查考的。那韦伯词典里边说，一个似非而是是一件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东西，那件难以置信的事然而却是真的，那它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却是真的，那就是似非而是。那么我就开始想到我们可以指出多少的似非而是。那今天下午如果我们在这里边停下来，那就会惊讶地看到许多在科学上不可能然而却是真实的东西。这个世界悬挂在太空中，这是个似非而是。我们知道那地球在旋转24小时转一整圈，那绕地球一圈将近25000英里。那你知道那你可以那世上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像地球一样运行得如此完美。那来自那大的太阳系的月食，那他们立在空中如此完美的绕着轨道旋转，也许你可以在二三十年前就能够算出它的时间，一秒都不太差的。那我一块手表在这里，那是在瑞士时那些好的朋友送给我的，是一块那普通的瑞士的手表，那一块手表大约价值150美元，但它那对我来说是一块好表，那称为凡尔根蟋蟀，那是我戴过的最好的表之一。然而那我给它调好时间，那两三个月后那它要么快要么就会慢，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保持完全的准时的，但神的时间却是完美的，他一秒都不带差的。那这个伟大的天体悬挂在太空中，那没有固定在任何的东西上，能绕这个方向，那每24小时自转一圈，那每12个月绕太阳公转一圈，那春夏秋冬分毫不差，那他已经这样旋转了几千年，那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个。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是北极在上还是南极在上，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太空里。那你把个球扔到空中，那你观察它，那它不会在同一个位置旋转两次，它落下来上升，那形成自己的气流，那就像地球一样，那万有引力在拖着它，那它不会在同一个位置旋转两次的，那要么上升要么落下。然而这个 伟大的天体一样的球却旋转了成千上万年，一点偏差也没有，这是个似非而是。那在你观察月球时，这是个似非而是。那在加勒比海岸，那你去观看潮汐，那那些的怒涛，那几乎占据了地球的五分之四，都是水。那那些的狂涛巨浪，那冲上那里，那到海边去观察潮汐，那来自海中半英里或更远的那狂涛冲击着海岸，为什么它不会越过去呢？那有一样东西阻止着越过去，那就是月球。那月球是神的守望犬，它守护着海岸，因为神划定了海的边界，它不能够越过那个边界。当月球转过去，那朝天父仰望时，那坠，那个潮汐退去，那或者说上涨，当它转回来时，那又会进入到自己的位置。那必须得是这样的，因为月球是神的守望犬。那月球离地球有几百万英里远，它是如何影响地球的呢？它如何画出一条边界线的呢？为什么那海奔流了几百英里之后就停住了呢？因为神划定了它的边界，它不能够越过那个边界。神有一个守望者，那确保它不会越界。那任何人都知道，等月球落下时潮汐随之而去，月球升起潮汐随之上涨，那这是另一个似非而是，没人能够解释。那么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月球对地球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对潮汐做了什么，这是个似非而是。那我们可以在地里种下一粒种子，那个种子可以整个冬天都被埋在地里边。那比如说一粒麦种，那麦种的外面那有层的皮儿组成的，那里面是果肉，那在那果肉中间是一个生命的胚芽，没错，那你的构造也是这样，你是由魂、身体和灵组成的。那外面的是身体，它是由五种感官控制的，那你通过五个感官进入了身体，看、尝、摸、闻、听。那身体里面是魂，那魂有五扇门、良知、记忆等等，但在那个的里面是一个灵，那控制一切的就是这个，那只有一扇门可以去到那里，那就是那自由意志来做出行动，接受或拒绝。那个种子被种在地里，然后接着发生了什么？冬天到了，那它被冻裂了，那皮儿没了，果肉没了，那个生命的细胞你根本找不到它，但春天它又回来了。那不久前我去肯塔基打松鼠，那天气很干燥，那根本找不到松鼠，那所以我们就去了那地区的丘陵地带。那我的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那布兰弟兄，我认识那儿的一个人，他拥有很多的树林，那有一大片深的洼地，也许那里不会很潮湿，那我们可以溜达到那儿去。那当我到了那时，那么停在一栋房子旁，他说那话我就不会出去，因为这人是个不信的，那他就是不信神，他咒诅任何关于神的观点。我说好吧，那我就待在车里。于是那么停下车，他走到一棵苹果树下，有位大约75岁的老人坐在那儿。那他过去跟那老人交谈，叫出了他的名字。那他说我叫班克斯伍德，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你的地盘打猎。那老人家看见了说，你是金伍德的儿子吗？他说是的。他说随便吧，想去哪打就去哪打，这里有足够的空间，我有500英亩的林地。那他说那金姆过得怎么样？那交谈了一会儿，那我的弟兄说，那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的儿子曾经残疾，一条腿在身子底下耷拉着，那在聚会上得了一治，他是个承包商，于是他放弃了承包商的工作，搬到了我的隔壁。那这事已经过了大约10年了。那他所有的家人，每一个人，甚至是耶和华见证会那运动的读者，那借着异象，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了。那所以我们站在那儿，他说我带着我的牧师跟我一起。那这老人家说，伍德，你不会告诉我说你已经堕落到去哪儿都得带这个传道人了吧？我想我该从车里边出来了。于是我下了车， 我走到那老人家坐的地方，我说你好，我说你好先生，我说你是个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那我应该是的。他说呢，我认为那些人都不怎么样。我说那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那大多数是。他说那说明我还没遇到过那种人。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相信，我说是什么让你这么说呢？他说我相信他们在向错误的树乱叫，任何都知道你的夜间带着猎犬一道，他向错误的树乱叫，你总是被愚弄的。那所以他说他们在向错误的树乱叫，那他们宣称有东西被赶上了树，但你却看不到它。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他们总谈论某些的东西却无法产生出来什么。是的先生。他说大约两年前某个传道人来到一个叫阿克顿的小地方，那是在为了工会的营地，那他们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有个老姐妹住在这里的山上，她得癌症快死了。那他说那个人从未来过这一带，他说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有几千人聚集，他说那这个女人的姐妹坐在那里，那为她的姐妹哭求，那甚至连便盆都做不了，我气死，我必须把她身底下的床单扯出来。那这姐妹在那里哭泣，那这名传道人那看着那个妇人叫出了她的名字，那他说你正在为某座山上快要死于癌症的姐妹在哭泣。那夫人说是的。他说那个传道人说，主此说，现在把你口袋里边的手帕，就是那颗加石，从梳妆台的抽屉里边拿出来的放在口袋里，那假如是有蓝色的名字，那简写字母的那个白色的手帕，他说拿着那块手帕，奉主的名放在了妇人的身上，他说他必会痊愈的。那他说那夫人就跟另外几个人离开了。那老师说那当时离那地方有将近三英里，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我们以为那山坡上来的就是军了。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去那儿，那个老夫人已经起床了，正在煮早餐，吃油煎苹果馅饼当早餐。他说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那你知道他从此之后甚至没有一天生过病。他说那巴不得我能够看到那样的事发生。哦，我说你，那我的弟兄看着我，我摇了摇头。所以他说那我站在那儿，那脏兮兮的，沾着松鼠血等等，胡子大约这么老长，那是在山上宿营。我说那让你感到困惑吗？他说没有先生。我说你借我吃个苹果吗？他说随便，小黄蜂快把他们吃光了。我说好的。我在那个脏裤子上把蹭了蹭，咬了一口，我说这是个好苹果。他说肯定是我35年前种下的那棵树。嗯，我说我们看看呢，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问吧。我说当你种下那棵树时那都有多高？他说那当时只是一个树苗大约这么高啊。我说那我想问你，那现在是八月的最后一周，我们甚至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凉快的夜晚，但苹果已经从树上脱落了，那叶子也从树上掉落了。他说那叶子回到了根部。是的。我说先生，那为什么叶子要掉下来呢？他累了吗？他说没有，都是生命离开的叶子。哦，我明白了，那生命离开的叶子又回到了根部。是的。我说先生，如果生命没有回到根部那会怎么样？那他说了，那生命必须得回到根部，不然树就活不了，会死的，那寒冬会杀死他的。那我说那怎么会达到零下二三十度？我说我说先生，告诉我是什么智慧吩咐树浆离开树干下到根部过冬的。我说那你把一桶水放在外面的柱子上，那看看八月中旬那水会不会开始往柱子底下走。我说这树没有智慧，它并不懂得季节，它没有智慧，然而在某处 有一个智慧，让那树浆下去为了保全生命。他说从没想过那个。我说那你在自己的院子里边就看到了这个，那当你就在这里明白了这点时，那为什么还想见那个传道人呢？我说同一个智慧告诉了我，那妇人的姐妹快死于癌症，那我在异象中看到她得了一治，那同一个智慧离得如此之近，甚至控制了站立在那院子里边的树。他站了起来跟我握手。那天下午我领他归向了基督，大约一年后他去世了。那今年我去了那里，那遇见了他的遗孀，那我上去，那下来请求在那打猎，但我到了那里，那起先他要驱赶我离开那里，我说等一下，那里所去的时候他并不在。他说先生你难道不认字吗？我说是的夫人。我走了上去，我说你不认识我？他说是的先生，我不认识你。车上的车牌是你带拿走了吗？我说我是要帮兰弟兄你的丈夫。哦，他开始哭泣，举起了手赞美神。他说孩子，他说你想在哪儿打猎就在哪儿打猎吧，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是什么？一个似非而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那找不到控制大自然母亲的智慧。但那是个似非而是，我们无法解释。那我就想到死亡，那如果我们在叶子上，那片叶子挂在树上是为了服侍一个目的，那你我接受了基督之后，那就挂在生命树上，那过不多久季节变化，生命离开叶子下落根部，来年又长出新的叶子。我们信靠基督的基督徒们拥有永生，正挂在生命树上，但有一天那个老叶子要掉落，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只为在另一个季节再回来。在这个季节那我们是分开的，我们是男人女人，那总之这是个播种的季节，那一年又一年树不断的在作证，为永生神做见证，太阳升起降下，表明了出生死亡复活，出生死亡复活，完美的交替，春夏秋冬，完美的表明了死亡埋葬复活，死亡埋葬复活。但当我们再次出现时，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季节，将会是在千禧年里，再也不会有死亡了。我们整个下午都可以待在这点上，你要看到神的似非而是是多么的奇妙，那看到他是如何做的。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经文说，神造了世界，他从非显然之物造出了可见的世界，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就是个似非而是。这是什么？是神的道彰显了出来。想一想，你正坐着的椅子，你脚掌所踏之地，这是神说出的道，神从非显然之物造出了这些。他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的道，这的道本身就是个创造，他一旦被说出来就绝不会突然反悔，必须成就神命定他要成就的事。哈利路亚。那也是我开始觉得兴奋，神的道绝不能突然反悔，必须成就他说出来的目的。今天下午神在等候一群人，等候他们抓住那道，持守住他，直到他成就神命定他要成就的。是的，道不可能就那么返回，他是个似非而是，是全部的道就是似非而是，不可能返回，必须成就他说出来要成就的目的。那回到我们的主题，约书亚记。那当你读完这章时，你会发现圣经说，那这日以前这日以后，神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那我有个17岁的女儿利百加，她在上高中。那不久前那我在读这一章，她说爸爸，那这中间肯定哪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神的道是没有错误的。 他说：“爸爸，那约书亚从未停住过太阳，爸爸。”我说：“他说的停住的是地球。”我说：“礼拜家，他停住的是太阳。”他说：“爸爸，他不可能那么做。”我说：“你认为神的道会犯错吗，亲爱的？”他说：“不，我相信不会的，爸爸。但我相信约书亚只是没弄清楚。”我说：“他对神的认知足以行出那样的奇迹，然而他却没有搞清楚吗？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爸爸，太阳本来就是已经停止了的，他没有动。约书亚停住了地球。”我说：“他说的不是那个发射出来的东西。”他说：“你要停在基变，你要只在亚伦谷，那日头就没有离开基变或亚伦谷有24个小时之久。”他说的不是那个从里面飞出来的东西，他说的是穿越地球的太阳。他并不关心那个，他关心的是要有足够的光来击溃以色列的敌人。他所谈论的是日头，那这个日头是太阳的反光，那就是他所说的日头。神的道不犯任何的错误，圣经所说的话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来扭曲他，要是他说一些他并没有说的东西，只要照着说出来的方式接受，因为这是神的道。那然而在那里，那这本书的作者，那他说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那停住了日头的同一位神在马可福音11章这么说，那11章22 23节，他说那耶稣说，当他在谈论一棵树时，他说：“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成了。”那那个不仅仅是个约书亚的，他是给任何能接受神话语的信徒。首先你在这点上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的，为做正确的理由。那但是个似非而是，那我们知道，那我们许多人都知道，那我自己见过那样的事发生，那我知道了创造的事那发生了，那这种的不可能。那巴不得有时间在下面多讲讲，但我没时间了。那我可以证明科学创造的不可能性，那只有神能那么做，因为这是神。那在当时行出似非而是的神，今天仍是同一位行出似非而是的神。是的，挪亚的时候，在挪亚的日子里面，这是个似非而是。那里接着在挪亚的日子以前，地上从未下过雨，神通过泉水等等来滋润大地。但挪亚开始造方舟，他在做什么？在似非而是发生之前，挪亚就为此做好准备。哦，愿我今天下午能这么说。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一个似非而是做好准备就好了。那么能带来似非而是的，他与我们同在。这位神，他一切的工作都是似非而是，超过人所能够理解的，难以置信却是真的。他能带来一个似非而是，挪亚为此做了准备。我的想象，他准备的时候，人们说不知道那个老怪人在那里边拼命敲打一个旧的木船是为了什么。那天从未下过雨，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我的想象，那科学家走到挪亚的跟前说，你看，我们有仪器可以那发射到星星上去，那上面并没有雨，那你的话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说要下雨而上面就根本没有水。那你瞧，如果神说要下雨，他就能够创造雨。所以挪亚为此做好准备，为似非而是做了准备，然后就下雨了。亚伯拉罕带着他独生的儿子小以撒去了山顶，他等了25年才得着这孩子。然后当这孩子大约14岁时，神告诉他是为什么这么做的，那为了证实神 持守他的道，不管事情看起来多么的不合理，神仍然能够行出来，做成一个似非而是。神说带上那只14岁的儿子到山上去献为祭物，亚伯拉罕便带着他上了山。那如果那他当时大约115岁了，那等这孩子等了25年，那现在这孩子那就要毁掉他所拥有的唯一的证据，那看到神的应许要发生，那他要做多国之父，他却要被要求毁掉他。那觉得称的地方为耶和华以勒的原因，因为当他准备好要应验对神彻底的顺服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一只公羊在他后面叫，两脚被扣在了旷野。那什么？一个似非而是。那你看，他离开家走了三天的路程，去了到处都是野兽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山顶上那里不可能有羊的，羊是不会去山上没有水的地方的。那个公羊是从哪里来的？那并不是个异象，亚伯拉罕杀了那只公羊，血流了出来，那是神造物主。因为亚伯拉罕履行了对神话语的职责，便出现了一个似非而是。亚伯拉罕杀了那只公羊，替了他儿子受死，一个似非而是。在那之前不久，在索罗玛，那肯定也是个似非而是。但是撒拉在那里暗笑，一个人所说的话，那是一个肉身中的人，那是神。他背对着帐篷，那是天使在背对着他。那他对亚伯拉罕说话，称呼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那叫撒拉为撒拉。亚伯拉罕前几天刚得着那个名字，他说：亚伯拉罕，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造访你。那结果撒拉在帐篷里边暗笑，那那位天使背对着帐篷，那不是那种道的形体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人背对着帐篷，说为什么撒拉在帐篷里暗笑，说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呢？那是个似非而是。那一次以色列的军队陷入了困境，那里有个高大的士兵，大能的人，那比如约雅、扫罗，那头和肩高过的军队中所有人，那全副武装，大的盔甲刀剑，从孩童起就训练有素，预备好打仗的。那就因为他们看到敌方如此的强大，他们害怕去迎接了大肆吹嘘的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挑战，害怕迎战他。那这时来了一个溜肩膀面色红光的小家伙，他妈妈烤了一些那葡萄馅饼，他就把他们带给他的哥哥们。那他四处转悠着，在营中寻找他的哥哥们，那这个非利士人就走出来骂阵，他说：你们挑选一个人过来这里跟我打，那我们两国之间就不用流血了。那当然，当敌人认为他能够战胜你时，他就喜欢这么吹嘘，他说带他过来这里，那让我们来选择，那我们要决斗，如果杀了他你们就服侍我们，如果他杀了我我们就服侍你们。那你知道吗？他在错误的时候说了那番话。圣经说那有个溜肩膀面色红光的小男孩，那他知道神意味着什么，他见识过神的行动，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永恒的神，他知道神用一个甩石的机拳救过了脱离狮子的爪，脱离熊的爪。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的意思难道是要告诉我永生神的以色列的军队竟然站在这里，任凭这夸口的非利士人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吗？难道你们想告诉我在这世上你们任凭他这么做，而神的应许就在我们背后吗？哈利路亚，神的应许在做我们的后盾，难道你们竟然告诉我说任凭他吹嘘吗？那大卫是整个军队里面最矮小的，甚至都没在军队里，那他跟他们没有交往，那都有点那算是个那后备役的那个被淘汰的人，那他并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人，那他没上过神学院，那没有其他人所拥有的那教会的外套，但是那当他们给他穿上一件事，那外套不适合他， 那我认为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身上穿了扫罗的教会马甲时，就告诉我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的血这回事，那都并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没错，神的百姓相信一个似非而是，相信神。这个小家伙他站在那儿，露肩膀，身上裹了块羊皮，没有沉重的盔甲等等。他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们任凭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个不信的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说，我去迎战他。那一个小男孩挑战一个手指十寸英寸长的巨人，这是个似非而是。那一个人没有刀剑，也没有可见的盾牌，去挑战一个拿着三十英尺长的枪，像织布机的梭子一样的人，那是个似非而是。他做了什么？他说，你作为一个非利士人来迎战我，奉的是非利士人的命，你迎战我靠的是盔甲枪矛以及你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而我迎战你靠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命。这就是了。一个小个子面色红光的孩子，一个男孩，也许16、18岁，用一个甩石的击拳杀死了那个夸口的巨人。似非而是，因为他信靠神，肯定的。摩西在成为了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一个军人之后，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知道如何接管一支军队，他知道如何打仗，他试验过自己的武器，但他并不管用，那是个似非而是。与火的样式在荆棘中的神交谈过之后，他拿起了一根沙漠里干枯的杖，下去并接管了一支军队，用一根枯干的杖接管了一个国家。在他80岁的时候，用手里唯一的一根杖接管了一支军队，接管了一个国家。那是什么？那并不是摩西，也不是那杖，那是创造的神在那里面，是那个所做成的。神在这根枯干的杖里，你手里拿着这根杖下去，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说的，一个人的入侵。那摩西在肉身上面惹了麻烦，杀了一个人，那里一直纠缠着他，但他在圣殿里不下去，击败了整个的国家，那是个荣耀，肯定的。他的跟从主的命令，那才是让事情成就的。我常想，那对属肉体的头脑看上去多么的荒唐。那个老人家胡子垂在胸前，也是光秃秃的头在太阳底下直闪光，那头发都掉光了，他身后牵了一头驴，他妻子坐在上面，他的小儿子坐在妈妈的胯上，那根杖那眼睛往天，他走过那里，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但关键是他做到了，因为他能够奉主的名而去。神只需要被一个人放在他手中，他能做余下的事儿，他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有时他能够找到一个人在他手里边，那摩西下去接管了整个的国家，用他手里边拿着一根杖。那他告诉我，一个人拿着根木棍从俄国去接管，那这个正常吗？那如果神差遣了他，他就能够做到，因为差遣他去了，神必和同在。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差遣他的父就在他里面，等神差遣任何人时，基督就在那人里面同去。肯定的，父怎么差遣了我，差遣的父与他同去，那差遣人的基督也跟人同去。瞧，那这是到处都是似非而是。那一根枯干的杖带他下去接管了，多荒唐，似乎很奇怪。那任何地方都没有水源时，那似乎看起来很荒唐。在山谷中，那遍布山坡的地方甚至都找不到水的迹象。那沙漠中最干燥的地方 就是那个老磐石了。那你去了沙漠里边看看就会明白，它看上去一棵长得好的绿皮的树下或某地方那应该有小股的泉水，那走到山谷里边，那里边水流汇聚，挖下去你会最快的找到水。但神却打发摩西上了山，到那里最干燥的地方，那是神行事的方式，他喜欢使用一无所事的东西来显明他的存在。那正如我常说的，神拿什么也不是的人从他们当中造出某个人来，但当人认为了自己是个人物时，在神眼里边他们什么都不是。那我们发现摩西拿着那根枯干的杖，他击打磐石，到了击打时水就涌了出来。那今天拿起个杖去沙漠里开始击打磐石试试，这是个似非而是。他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时，那是个似非而是。是的，那是个似非而是。那毫无疑问，那想知道神是否在天上有些大烤箱的烘烤的，他并不需要有烤箱，他是位造物主，他创造了每天晚上降下的新鲜的玛拿，他不用烤箱，他是造物主。那一次他跟信徒进入了错误的圈子时，那么却都有这种的事儿。那个名叫约沙法的信徒结交了错误的伙伴亚哈，那个表面信徒，当个表面信徒和一个信徒在一起时，你就麻烦了。那当你让一个信徒就是一所有一堆表面信徒的神学院时，你又有麻烦了。那所以约沙法那有着自己的打算，那我是说亚哈，那打发人请约沙法下来，把他王国的荣耀来吃给约沙法看。约沙法就像一个信徒，那有时候那看到那令人激动的那非同寻常的事情，那才会兴奋起来。那这才是人必须得留意的时候，记住是那么女孩们要小心那些头发梳了流光的小伙子的地方。那那么男孩必须留意那个小叶喜别，那你知道的，那如果领你那去到错误的道路上，谨慎待在正确的圈子里。注意，那这里有一个信徒跟表面信徒混在了一起，那当然他是有目的的。他说了，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那你知道我们是弟兄，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不是一样的，不先生，你无法把油跟水混在一起，不啊，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你的马车就是我的马车，我的就是你的，那我们上去激烈，那我们要打这场仗，把这些敌人赶出去。那约沙法总算那还有足够的常识，那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先求问先知吗？那么想象那这个伟大的总统亚哈说，当然了，那我们是个伟大的国家，那相信神。所以你知道吗？那我有答案。Oh shit， 我这里有一所满了先知的神学院，那我国里边有400个训练有素的先知，那我有的是最好的。你真该听听他们怎么说阿们。你真该听听他们所做的最甜美的祷告。带他们上来，让我们看看他们，说他们把自己打扮好，让自己看下去很英俊，坐在城门口。那他们怎么做？那他把400个先知带了上来，等他们上来，所有的先知都说：“那上去吧，主祝福你，上去那里吧。我们400个先知都同心合意，上去，我要祝福你与你同在。”但那并没有打动约沙法，要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一切的事都是好的，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知道，那是我昨天说的那微小的声音转动整个的轮子。那某件事看起来不对，他说。先生，那里不是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我整个神学院都在这儿了。那这里是某某大主教，还有其他所有人，他已经为自己造了两个铁桥，说你要靠着桥把敌人赶出那地。那看一下，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地确实属于以色列。瞧着看起来如此的真实，如此正确，但如果想要个似非而是，你就不能从神的道上删掉一丁点，你必须持守这道。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只要祈求，但那是有条件的。那似乎那那地属于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得着它呢？它是我们的，它属于我们。那些人并不是异教徒，他们是犹太的先知，他们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但问题是他们与世界混杂了，在亚哈和耶洗别统治的期间，也许别带领以色列人把他们跟世界混杂， 那其实主的灵并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时他领着他们出来，他们就说预言，但是那一人没有让约瑟法满意。他说，你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求问的吗？他说，是的，我是还有一个，但是个圣火轮，我就是不喜欢他，他总是攻击我，赞美神，他总是训斥我，他认为我娶了世上最糟糕的一个妻子，啊，那太可怕了，我就是不能让他到这来。哦，他说王不必这么说，那我想听他说什么。亚说，是因拉的儿子米甘雅，但我就是不喜欢他，他总是指着我说恶言，我多次把他下到监牢里边，他是那些圣火炉中的一个，我不想让他上来这里。哦，王不必这么说，那打发人去叫他吧。于是他们派了一个跑腿的，说这接下来要举行一场复兴会时所做的。那嘘，那不要对这点说任何的话，那不要传讲任何反对这个的东西。那他们不相信那个，那你要绕过这点。奶奶对此可别说什么。嗯，哈、啊、哈，你们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吗？那对那点不要说任何的话，因为那会伤害到，那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咱们的刘牧师他们告诉他们这个那个，千万不要。那你要说同样的话，那米该亚，一个得了恩膏的人，他说我只说神放在我口中的话。阿们，神的赐给我们更多的米该亚，但我只说神放在我口中的话。让我们看看他的意象是不是与道一致，那时候的方法能判断哪个是正确的，看哪个能跟这道一致。米该亚下来，亚哈说，我要嘱咐你多少次呢？米该亚说，上去吧，先给我一个晚上，让我看看主说什么，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主所说。没错，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让我看看什么是对的。于是那天晚上，米该亚得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主，他用道检查了一个异象，那异象跟道一致。那任何的异象、梦或其他任何的东西，若是违背之道，那就是错的。然后在这里停一会儿。那不久前有个人来到我这里，那是从海外来的，那这人做错了，他有一个妻子三四个孩子，那他跟这边的一个女人那四处走动，那不是说有什么事是不道德的，但他看起来就是不对。那你必须留意你所做的事在公众眼里边是怎么样的，那你们是书写的见信。他说，那在这事上我有点质疑在立场。我说，先生，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个粗鲁的人，但作为一个传道人确实想说点什么，你不认为这里的人会认为？哦，他说，不，不会的，那在我的国家那并没问题。我说，但你不在你的国家，你到这儿来了。如果人们对这事有看法，他说，我说，你认识这个女人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她的背景吗？那我知道。他说，我知道，阿伯兰弟兄，我知道她正跟那第四个丈夫同居。他说，阿伯兰弟兄，你知道吗？她是个这么甜美的妇人。我去了主面前，我说，主啊，那告诉我这夫人的问题在哪儿？那为什么你用圣灵祝福她等等，她却生活在淫乱中呢？他说，哦，你知道主赐给我一个梦，我看见我妻子那跟另一个男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那我说，他说后来再来见我，伏在地上说，你愿意原谅我吗？他说，肯定的。他说后来主说，我赦免了他。那叫不管他是不是现在照着这种的方式来行事，我都赦免他。我说，先生，你的意象或者说你的梦很甜美，但他跟神的道不一致。没错，神不可能说一件事只有在这里面收回去，他必须说一件事持守住他，只要他成就了该成就的。因此就看到了个似非而是了。所以我们发现，那米该亚上来说，上去吧，如果你想上去的话。但我看见以色列人分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接着那个西底家他上来，他是这群人中那最具高位的，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那是他们的领袖。那他上来打了米该亚一个嘴巴，他说，神的灵从哪个方向离开我的，什么时候离开我了？他并没有神的灵。米该亚说，看见以色列人分散如同山坡上的羊一般。于是他说，那说阿柱这样的，王说的，把他下在监里边，以困苦为饼给他吃，为水给他喝，使得我平安的回来。就像我这里所有的牧者们所说的，你必平平安的回来。那巴不得亚哈能够坐下来听。那记住，那我们知道以利亚是被印证过的先知，那先知不是一夜之间就跳出来的，先知生下来就是做先知的，肯定的，他从孩童期就是先知。 他所说的一切话，他所有的教训都是属神的，因为神印证了他，他是个先知，他做到了。所以当时当他那么做时，他就知道米迦亚看见了异象，那这一项跟这位先知的异象一致，那两位先知合在了一起。那伊利亚告诉过亚哈会发生什么，说狗要舔他身上的血。那米迦亚怎么能够祝福神所咒诅的呢？让我在这听一下，今天神怎么能够祝福他所咒诅的东西呢？他不可能那么做，说谎、偷盗、欺诈，所有这些都是错的。那我还可以说出其他许多的东西来，那只要是错的，那就是错的。发生了什么？我发现那是个似非而是，那一个人，一个衣衫褴褛的圣鬼伦，那站在整个神学院的先知们面前，神印证了他所说的，因为都有道一致。没错，那是个似非而是。那当神拣选的是约翰，立他做基督的先锋，而不是拣选的其中一位富足的王室的祭司时，那是个似非而是。神怎么能够选择一个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九岁失去父母的时候就去了旷野，那待在旷野出来时，他看起来像个毛茸的虫子，那满脸的胡子，身上裹着块羊皮，站在泥里边，称他正在对这讲道的会众是草中的毒蛇的种类。你能想象神竟然选择一个人像这样对群世故的犹太人说这样的话吗？他们本该是一群的信徒的，对吗？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而不是说你好某某主教，很高兴见到你。哦，你这娘娘腔，哦，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了将来的愤怒？你不要自己里边说话了，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神的从这石头里边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但是印证实在就带来了一个似非而是。他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降在人子的身上，那是个似非而是。有什么比童女生子更似非而是呢？那我知道我不是，那我不是。那么一群混杂的会众，我向你们明白我，那因为我正在期待某件事发生。那你要期待某件事发生，那就必须持守这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可以祈求，那是条件，不是今天这样明天别的这里改改那里改改，而是严格的持守住道。还有哥哥他那样就可以求你所愿的。我们发现那这个童女生子，那许多人，那么宝贵的天主教信徒，那我的背景也是天主教徒，那你知道的。我们发现那今天，那你们用玛利亚把她变成了一个女神，那个带球场瓦尔迪纳弟兄，我相信的就在这两台的某个地方。那我想那曾经在墨西哥，那麦迪纳将军，那麦迪纳将军，那天晚上他在这儿，那都拥抱了我，然后通过翻译来说话。他说：“布兰弟兄，我佩服你的勇气，站稳在你的信仰上。那孩子，那持守住他。他是个男儿军人，知道发布命令还要站在前线意味着什么。你要持守住你的岗位，那是神想让他的士兵去做的。站在岗位上，无论什么来了，什么走了，待在那儿，站稳在那儿。所以他说，那。”童女生子，我曾到过墨西哥，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圣徒，那就在那儿，那个小婴孩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在基督徒商人杂志里边看到过。我想为那个评价感谢你们，神祝福你们。当这个小婴孩能不相应的随随便便的传播出去了，那只要一声宣布了，那婴孩那天早上九点就死了，那当时是晚上大约十点或十一点，那个小姐妹就站在那里，那一个天主教的那一个姐妹，那他怀里边抱着婴孩，300个银座员都拦不住他往台上冲。那彼得的教务说：“爸，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那就是站长都没有祷告卡，因为我们检查过了。那个弟兄，那不知道。那对不起，墨西哥的同胞们，我现在是马里亚纳，意思是明天。 那加拿大的朋友在七点来接我，结果9点才到，他总迟到两三个小时，那他就像我一样的糟糕。那当时他就站在这个的位置，他的分发祷告卡的入手发给所有人，你知道那边的留意者确保他没有出售卡片，那看着的那小心的跟他一起走着，那我打不下去做这事儿。那所以他在这点上很正派。那个事儿我走到了讲台上，那前天晚上有个墨西哥的老弟兄上去，那天的晚上那整个的架子上都堆满了旧衣服，那可怜的墨西哥老人那双脚脏脏的，那大约80岁，完全瞎了，手里破帽子用麻绳缝着，那上面满了尘土，那走过那里用西班牙语那说着什么，那我听不懂他说的。那所以那他接着要到我那里去，那他发现那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把掏出一串念珠，那开始那他没必要，那他瞎了，我把老人家拉到我身边，那我就想，你知道那他必须将自己放在同样的处境上面，那否则你永远帮不了他，那他必须进入到他们的痛苦中，如果你不能只是硬着心，那永远不会管用的，那你必须把自己放在那。我看着，我想那可怜的老人家也许有一大堆的孩子在什么地方，那他们的经济很糟糕，那没错，那也许这位潘乔一星期赚30个比索，那他是个砌砖头的，那另一个皮多罗那赚15个比索，那他是个搬道工，那他有一大群的孩子要养活，那过期的油腻腻的墨西哥饼，那个变质的生菜，还有人们扔掉的东西做的，那他们能省出足够的钱来买个蜡烛为他的罪摆上那100万美元的祭坛上，那荒唐，基督是我们的祭物，基督是那位我们需要的，不是上100万美元的祭坛，我们需要一颗敞开的心。那所以那个小妇人在那儿，那边说，那首先说这个老人家，那我伸出我的脚，那看我的鞋够不够，那我站在那里有鞋子穿，他也许从未穿过一双鞋，我想如果我的鞋子适合了，我就把鞋给他，我肩膀跟他的肩膀靠在一起，他要高大的多，那所以不能把衣服给他，我用胳膊搂着他，我想如果我父亲活着，大概也是这把年纪了，我说主神呢，那斯芬诺萨弟兄，那也许就在这里某个地方，那他同步翻译祷告，那我祷告说主神呢，我听见他叫喊 Gloria a Dios， 他们四处看，看得比我都清楚了，那他能看见了，于是他在那里尖叫。第二天晚上的旧围巾的外套像那样堆满了讲台，那比利对我说，他说那爸爸，你无法把那个妇人拦在外面，他有个死去的婴孩，当时下倾盆大雨，人们一直站在那儿，没地方可坐，那么大的地方没有地方坐，从早上9点开始就彼此靠在身上，然后当时是晚上大约10点半了，那时站在阳光雨水中，哦，美国美国，除非你们悔改，否则总有一天你会陷入绝境的。没错，慈爱的神，那天晚上在墨西哥城，那我一次就看到了25000人归向的记录。那当时我注意到这个妇人在那里尖叫，连坐员想拦住他，他冰块夹在胳膊底下，从他两腿间钻过去，他们想拦住了他，跳到他们头上，从他们身上爬过去，抓着打抢，一切办法要到台上来，他们说你不能上去，他们拦着他。那我对杰克摩尔弟兄说，那不知道他在不在这次大会上，我说杰克弟兄，我说你去那儿为他祷告吧，反正他也不认识我，你去为那个银行祷告，这样就能够拦住他了。那我转过了身，向上转过来，我看见一个异象，在我面前一个黑皮肤的墨西哥的小婴孩，那没有牙齿，向我咧着嘴笑。我等了一会儿，我往后退，那我又看，我说等一下，一个似非而是，我说领他到这儿来。演奏员分开了队列，他来到台上，伏伏在地，叫帕川。我说等一下，起来。我说天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在这坛子底下，那里就湿透了。是一个死去的婴孩，他们说的今早9点死的，这妇人的心在渴望，那是他的婴儿。我顺从那个意象按手，就在那个时候，那婴孩哇的哭了起来，那尖叫叫喊，他活了过来，那是个似非而是。我说斯佩隆塞利就把我记起来，先去医生那里拿一份这婴孩已经死了签字证明，他拿到了，似非而是。我已经见到那种事发生过5次了，5次似非而是，童女生子是个似非而是。我不相信耶稣身上有任何玛利亚的成分，她不是耶稣的母亲，她是为了那个目的而被神使用的一个女人，一个孵化器，为生出她的孩子。如果玛利亚，那如果女人的种子，女儿有卵子，那男儿有血红素，那是不是对的？那医生是血。生命存在于血细胞里，那母鸡可以生蛋，但如果它没有跟公鸡交配过， 他就孵不出来。那我经常这么说，那我再说一遍，那春天要来了，鸟儿会搭窝，那鸟儿妈妈会趴在窝里边孵那些蛋，它忠诚地待在那上面，叫得差不多要饿死了，它变得如此的虚弱，甚至都无法飞出窝了。但如果它没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就孵不出来。那弟兄圣公会的，为了公会的，尽心会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只要这是个组织，那就算是五旬邪派的。那如果那些人没有跟配偶耶稣基督接触过，你得到的就是满满的一窝烂蛋，他们会待在那里边烂掉的。我不管有多少的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学啊、双神学博士，或者放在神学院里边的别的什么东西，那只是属世界的。我们必须找到那生命的细胞，神说出的永生。人若不重生，你得到了什么？你他妈做执事、主教等等，你得到的是一堆烂蛋，唯要做的就是打扫巢，重新开始。没错，你永远做不了什么，除非我们重新开始。你想要个似非而是吗？你想要生命吗？你必须把生命带在那里面。没错，玛利亚，如果那婴孩的身体那肉身是从卵子来的，如果那婴孩的身体是从玛利亚的肉身来的，那那会怎么样呢？那么那就必须得有某种的刺激。你明白了是神做了什么吗？神创造了卵子还有血细胞两个，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神成为了最深的样式，那就是为什么那我必不见我的圣者见朽坏，也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他就是这个彰显神，神进入了自己所造的帐幕里。在圣经里，耶稣从未称玛利亚是母亲，他称他是妇人，不是母亲，是妇人。他说你母亲在外面找你，他说谁是我的母亲？看见他的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没错，所以你看到他们是完全的同女生子，从两方面来说都是同女生子。哪个似非而是，无法解释，没什么能够解释这个的。那不久前我在山上打猎，那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名叫格弗莱斯 GVREZ， 是个法国人。那我们骑马回来，刚好遇到了，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个传道人，我说。他说你看起来比那个聪明多了。我说那只是种看法而已。他说在你相信那婴孩是童女所生的？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先生，那是违背所有科学规律的。我说你不能用科学的证明神，你只能相信他。你不能证明神，你得接受他，相信他。如果你能证明，那就不再是信心了，他就成你能解释的东西了，神是无法解释的。那接着骑马走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相信约瑟是那婴孩的父亲。我说神是那婴孩的父亲？他说没有这种事。我还说胡说。他说你叫阿伯兰先生。他说在你能种玉米之前，在能种一棵树或任何东西之前，必须得有雄性和雌性有实际的接触才行，否则你根本做不到。那没有实际的接触就不会繁殖。我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告诉我说人是来自那教导那达尔文的进化论，那说人是从单细胞来的，即水母之类的东西，然后转变成了海绵，然后是水母，然后滚了出来，长出一小块疙瘩，长出了手臂等等。那你宣称那是第一个人？他说我相信是的。我说先生，我的信心可没有那么强，我无法相信的，我对此只相信神所说的。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你承认妇人要是生了孩子，那就必须跟他有实际的接触？他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你知道我妈妈总告诉我给母牛足够长的绳子，都把自己吊死的。我说想问你一件事，那第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既无父也无母。我说那个人从哪儿来的？他至今都没法回答我。那里没有答案。神造了第一个人，神是那个造物主。那是个似非而是，我得快点了。那朋友们非常快点了。后天了，那时间都跑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愿见到你们所有人，我可以在那跟你们每个人待上100万年。我们要谈论这些事儿。那注意，那一次有个人，那天的晚上，奥罗罗伯斯讲过的，那就是三孙，他只是个普通人。 诺贝的家的还要荒谬。他不光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小虾米，一个小家伙。那如果一个人有像苦萨门一样的肩膀，看到他杀死狮子就不算什么了。但这个卷发的小虾米，七条发流，那挂在他的头上，那他在外面转来转去是妈妈的小跟班，他走了出来有点娘娘腔一样。那首先你知道，那一千个非利士人遇见了他。如果你曾见过非利士人的铠甲，那希望有时间的解释一下，那些士兵头上的头盔都是大约英寸半厚的铜。那记住，他们当时锻造的铜，那是我们今天所锻造不出来的。因为所罗门有一把铜的剃刀，那坠，那铜的头盔，那全身都包裹着厚厚的铜，那他可以穿着盔甲前进。那一千个受过训练的非利士人，那他们在外面遇到了主的仆人，一个卷发的小虾米，也许只穿着件夹克，但主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捡起一根驴腮骨，他打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是的，我弟兄，那根朽烂的旧的驴腮骨，那是击中其中的头盔，他就碎成了一千片。肯定的，但这是个似非而是，神在那个驴腮骨上。哈利路亚。如果神能够去了一个死的骨头上，他肯定能去到我们活人身上。那对，一个似非而是，那确实是。他拿起了个驴腮骨，像那样打破了头盔，直到打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似非而是，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行走在水面上。他给我解释这点，用科学告诉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似非而是，有一天都有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释放了什么样的原则？那他甚至不是活鱼，在他掰开那饼，从一块饼上掰开一块，在他把饼递出去，再把手收回来时，又有了另一块饼。在田间长成的麦子做熟的，那里边有油，调过味儿的。那有一块鱼，也所谓鱼掰开，又有了另一块烤好的鱼。阿们，哈利路亚。那个的元素已经赐给了我们，只要我们住在道中，留在那儿，我相信我们处在叫看到叫发生的边缘了。活着忠实神的道，这就是了。他有烤好的鱼，那是个似非而是。当他去选择教会时，他选择了渔夫而不是祭司，那是个似非而是，那是违背自然的。看起来应该有一个大的教会，有一大群光鲜亮丽总的神学，拿到所有博士学位的传道人，那就是他该去的地方。但他就绕过了整群人，却找了一些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的渔夫。圣经说彼得和约翰是无知没学位的小民，那才值得为自己的教会选择的人，那是个似非而是，肯定的。谁的先生选择了渔夫而不是人，也不是祭司。那我们发现，在五旬节那天，那很奇怪，他选择了一群没有学问的人，打发他们在五旬节带这个使命去到了楼上，不是去某所神学院，而是去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如果那人彼得约翰他们想要传道，他们是无知无学问的人，那看起来好像应该耶稣说，那伙计们，这里有所好的学校，那你们要去，那直到学会了 ABC， 那学会了之后，那再去读小学，那读完了那个，然后再读四年的高中，那四年的大学，那然后读大约四五年的圣经学校，然后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却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依然是他的要求。你知道我有过一些的经历，那我得快点了，是跟异教徒的，异教的信仰，拜偶像的。我曾去过非洲、印度，见过一些所在火焰上的人，他们站在那里边的前面，那有个巨大的偶像，有大大的眼睛，红宝石的，大大的红宝石的耳环。那那些可怜人，他们并不是伪君子。农夫来到那里，为此做好了准备。那祭司祝福他们，往他们身上倒些圣水， 那他们觉得那挂了球的鱼钩，那大约有这么大，灌满了水，那他们身上挂满了那种的鱼钩，向偶像献祭，然后把他们挂在耳朵上，那把嘴唇缝起来，那用一把柳叶刀从那里边穿过，那如果他们说过谎，就把他们的鼻子嘴巴缝起来，那扯下来，那他们穿越火焰的这个数英尺宽，有时达三十英尺深，三十码长的走过那片的火焰，为了一个偶像预备好自己，那偶像崇拜是一件坏事。那现在让我稍微一下来讲一下他的背景，那我再说几句然后就结束。但我想说说这个，那里瞧着，那里将是个似非而是，那异教徒，那偶像崇拜者，那在西南部这里的印第安人，那他们曾经拜偶像，那他们有称之为雨神的，那是个泥龟，他们照着住在雨中，在泥地里，那他们相信那位雨神进入了那个泥龟里。那在那古老的罗马的异教中，他们有朱比特，那有许多的神，那他们说那些神活着，那他们有过战争，那么研究过神话等等，因此这些神应该是，那他们是这么做的，那他们有一座大的祭坛，那上面有个雕像，那敬拜者进来，那付钱给祭司，那买一支的蜡烛，那他们那去了店里边，有时候有好几个神，那他把蜡烛放在坛上，我才是为了那只神找到自己的正确的形象，然后他们放下蜡烛点着它，那接着敬拜就去了，那祭司会准备一些水果，那献为祭物，带来葡萄酒，那实际是跟偶像交通，那接着他的偶像面前俯伏，那让他趴在那里，那陷入到一种那恍惚的状态，那直到他想象中的神，那看下去，那像他所造的那个偶像，那下来进入到那个偶像里，那通过那个偶像对他回话，那就是偶像崇拜，那个想象中的神，那就是他们想出来的，那通过一个偶像，他能够用他的献祭，那还有那点燃的蜡烛来催眠这个神，使其进入这个偶像，那然后他的魂跟那个紧紧的缠在一起，那你看到魔鬼在哪里了吗？那都认为那个神通过那里回应他的良心，那对他来说，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神，那是要给他们显明真正的神是什么。在五旬节那天，他们在那里伏伏了十天，那并不是一个想象，而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的屋子。神从未选择一个偶像，他选择了一个活的人，借着圣灵的洗，把自己放进这个人里面。那不是想象的神，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神在真实的人里面，这样一个现实，然后这个人会起来行神所行的事儿。那很奇怪，神做的事儿很奇怪，他没有选取一帮聪明人，那这些人知道某些东西的，那这些人接着想搞清楚，他选择了一群没有学问的渔夫，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他们在神的应许上那伏伏了十昼夜，然后天下的神降了下来，住在那些人里面。耶稣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往父那里去。就是这个原因，他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是永生神在一个依照着神的道在神面前摆放了自己的人的里面，神的道可以在这里面彰显出来。阿们。那是个似非而是，每当你看到让领受了圣灵的洗，那就是个似非而是。天上的神如何在这人里面显明自己，通过他说话，通过他做工，通过他活出来，那是个似非而是。我们有神的形象，神取了他自己的形象，把自己带进他所造的自己的形象里，一个似非而是。神曾住在人的里面，后来罪把他赶了出去，那之后神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之后神可以回来再住在他的百姓中。亲爱的先生，那是个似非而是，神如何能够这么做，那这是件怪事。那神拣选他的教会成为一个似非而是，他是如何拣选的？那没有拣选那些经过精心培训的学者和神学家，让他们成为教会，他拣选了一群无知没有学问的渔夫，他并没有把天国的钥匙给有学问的大祭司该亚法。那他怎么做的？他把钥匙给了一个没有学问的渔夫，他并没有给一个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人，而是把他给了一个在他面前俯伏认识他的人。你要通晓他的书并不是生命，认识他才是生命。 那就钥匙给了彼得，似非而是，他会那么做，他没有给盖亚法，宗教界最聪明的人，他把钥匙给了彼得。那你们相信似非而是吗？那不久前一个老药剂师告诉我，他说布朗弟兄，到萧条期间，那有一天儿子跟我坐在药房里，那时候日子很艰难，他说个快做妈妈的妇人走了进来，那他有个处方，他要抓药，那我儿子去接待他还有他丈夫，当他看到处方时，他说那妇人说我没钱支付我这副药，那儿子说那那边有个地方，那县医院，那会为你来抓到药的。他说夫人和他丈夫慢慢的转身往外走，要去看县医院能不能够给处方抓药，有东西淋到了我，要不要那个不见，他几乎站不住了，更别说在那队列里边站下几个小时按处方抓药了。他说儿子去叫他来，那把他带回来，到时候他去叫回来那个妇人，那带他回来，我走到后面，按照处方用所知道的店里边最好的抓好的药，那我走上去要把药拿在手里边放在了妇人的手中。他说布兰弟兄，我们做这一期在喝麦芽糖饮料，那这个老药剂师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可能认为我是个疯子才会这么说的，但是当我把药放在了妇人手中时，我一看是耶稣站在那儿，我把药放在了耶稣的手里。是的，一个似非而是，那伟大的圣徒马丁，他父亲是个异教徒，他想服侍神，那当时法国有一条法律，如果父亲是军人，那儿子就必须服役直到法定的年龄。那听好了，那他们征召的入伍时，那他有一个仆人，那当然每个士兵都有一个仆人，那他没有让仆人擦他的靴子，而他擦仆人的靴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爱神。发生了什么？有天晚上，一个寒冬的夜晚，风刮着，人们在那种寒冷的冬天都快要冻死了，他经过城门时，一个老乞丐躺在那儿，就说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谁来，能帮他的人却从他旁边走过去了。那马丁那天把一切都给了出去，那他看着那士兵们穿着斗篷一件大衣，他需要件大衣，他要冻死了，于是马丁脱下他的斗篷，拔出刀来，把他切成两半，用其中的一半把乞丐裹了起来，他披在了剩下来的部分，他们嘲笑了说那士兵的样子多滑，身上穿着半件斗篷。那天晚上在营房里边，他醒了，等他望过去的时候，耶稣站在那儿，裹着那片斗篷。耶稣周围站着众天使，他对天使们说，你们知道谁把我裹在这里边的吗？是马丁把我裹在这里边的。于是马丁就知道耶稣说，这些事你们皆做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在他包裹那名老乞丐时，他就包裹了耶稣，因为是耶稣在那个老乞丐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从谁的身旁经过，那是个似非而是，我全心的相信那些事，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全心的相信。那不久前有个大的知识分子来到一帮五旬节派的信徒面前，他是五旬节派，那他做了一场有知识的讲演，他告诉人们说他们错了，错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什么都讲到了，是个真正的讲演，他听着胸膛上去，你知道就是我大人物有那么多的学位啊，类似的东西。那他开始对五旬节派的信徒讲，那五旬节派呢，他们却不接受，于是他明白自己被打败了，于是他把笔记合上，那并不是说什么知识的讲演，那他们试图说五旬节派说方言的迹象是错的，那他们所谈论的五旬节的神迹是错的，那那个并没有打动人们，所以他觉得很丢脸，他拿着教科书离开了讲台。那个老圣徒坐在那儿，他说你知道吗，如果能按他下来的方式上去，他也许就会按着上去的方式下来了，所以那也许是对的。叫谦卑，在主面前谦卑自己，那真是个似非而是，神是个似非而是，那这些异象是似非而是，我们实在无法解释了们，神如何能显明过去的事，现在的事，还有未来的事，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查考。那在遥远的过去，那成百上千年前那些古先知的异象，我们今天看到他们还在发生，这是个似非而是。那安德烈去找彼得时，那是个似非而是，那当时他的名字是西门，领了上去到了耶稣面前，告诉他说，你知道我们的老爸爸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来之前会有各样的主义兴起，但他告诉我们根据圣经里面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犹太人都相信这点，圣经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明，他所说的若成就就要听他。是的， 所以南特烈领着彼得上去，耶稣打量着彼得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的父亲是约拿。那彼得当时就知道那是个似非而是了，那真是那绝对的唯一能认识他还有他老父亲的必须是神。那腓力就下去找到了拿单叶，领着拿单叶去到耶稣跟前，他走进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说，看呢，这是个正义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个震惊了，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听着，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什么样的势力？在山那边15英里远的地方，他穿透了山，穿透了时间，看见了腓力在树底下。那叙加井边的妇人出来，也许是个美貌年轻的妇人，那出来打水，也许那必须在其他正派的妇人那出来过去之后才能够出来。耶稣坐在那里边，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于是他说，耶稣对他说，那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这是不合意的，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我们撒玛利亚人跟你们犹太人彼此之间没有来往，那得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那样的东西是不对的。耶稣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妇人开始谈起井有多深，那他们祖宗说了什么等等，怎么回事。那几分钟后，耶稣他说，那耶稣我搞清楚了他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有5个人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他怎么说的？听见。等耶稣在犹太人面前那么做时，犹太人说他在读他们的心思，说的是别西卜，是算命的，是个魔鬼。但是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别做这些事，这是个似非而是。我们知道你一定是个先知，弥赛亚来的时候别做这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人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就知道那是神了，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于是他飞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将我的问题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城里人因妇人的话就相信了耶稣。那我相信你是行出了似非而是的同一位神，现在也能够行一个似非而是，你们相信吗？阿们。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再有多忍耐我一会儿。在了历史之前，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索多玛，那记住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一路下来看见了神做的这一切，但是最后的一项，那是不冷不热的世界被毁之前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最后的事。那记住，正我一直所说的，有三种人，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他们都被印证了，他们都在那里被印证了。索罗马人就像今天的世界，不冷不热的信徒就在他们中间，活在他们的淤泥里。那然后有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被招了出来，放在一边，天使从天上降下，其中两个下到索罗马去传道。他们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他们是索罗马人的眼睛变瞎了一个晚上，传讲福音确实能使不信者眼睛变瞎。因为现在的葛佩里去了这群索罗马人中间，摆在里边，我相信葛佩里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在外面传讲了悔改的信息，从这个索罗马出来，那是他们听到的信息。但记住，这位天使并没有下到那里去，这个蒙拣选的教会的另一位天使，他是个人，他吃着肉喝着奶，背对帐篷而坐，说出了亚伯拉罕的名字，那名字是几天前神刚赐给他的。同样叫出了撒拉的名字，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撒拉笑了，说我一个老的妇人还能够跟我说这喜事？他怎么说的？撒拉为什么暗笑呢？撒拉走出来想否认，那什么，他知道撒拉在他背后做了什么。耶稣做过同样的事，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他就是道，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都能辨明。这道，耶稣是道，起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那怎么样呢？神会说谎吗？他不能说谎，他不能说谎，而还是神。你们相信吗？我相信。 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愿神怜悯。那时候停下了一下。第一个斯菲尔士是你得救的时候。第二个斯菲尔士是神赐给你圣灵的时候。那现在让我问你们件事，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告诉你说约翰德林杰的灵在我里面，你们就会期待我拿起枪成为一个歹徒。如果告诉你们个画家的灵在我里面，你们就会期待我拿起画笔画画，就像墙上的这幅。如果告诉你们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做基督所做的。那绝对是他说的。你们相信这个吗？如果你相信不疑惑，神必使他彰显出来。我们的天父，我说的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是神，我唯一能做的是来传讲，你才是那位彰显他的，使他成为真实的。父，我祈求你，愿你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名，应允这份特权，把我们渴望的赐给我们，使这些人可以知道，那虽然粗糙严厉，撕裂人心，然而却是你所命定的，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爱。为了保守教会平稳的运行，圣经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先知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一切都是为了纠正教会，保守教会有秩序。有时候我们的牧师对我们说一些的话，羞辱我们，但神借着拥有道的人来印证他，证明他。你依然是神，我祈求你今晚显明你是神，以及我遵行你的命令所行的这些事。我不是凭自己做的这些事，而是因为圣灵在带领我。我祈求怜悯，我祈求你应允这些人的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继续低头一会儿，并且祷告，要有信心。如果你能相信不疑惑，全心的相信，相信神必丰丰富富的行事。我相信神必显明他自己。据我所知，这会堂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刚才讲到的时候，我听见弗雷德·索斯曼的弟兄说阿门。那除此之外，那我不想算上讲台上的人，有认识这里的一些人，但在会众里边的。那如果他活着，并且从死里复活了，你们坐在下面有需要的人，就会在这里边供应那些的需要。你们相信吗？只要继续祷告。你若能信，那这里有多少人以前从未参加过这场聚会的，就是让我们看看。很多人。我是个人，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他是神，他现在是神与圣灵的样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谈论这事是一回事，但要他这么做又是另一回事。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我要你们抬起头来一下。那会堂里边有多少病人请举手？多少人有点想为了祷告的病人请举手？或是罪人，无论是什么。那 也是有个妇人摸到耶稣的一身穗子，就完全的好了。耶稣经过，所有人都在摸他。那他说，那这个妇人钻了过去，摸到了他，摸到他的衣裳。他转过身，告诉他，他说有人摸我。那别人，那别人责备他。他说，哦，你知道这种事儿。他说，整群人都在摸你，你怎么能说？你怎么知道谁摸了你？所有人都在摸你，谁？但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那那个妇人摸到了他的，耶稣在会众那边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他。等耶稣找到他时，说出的问题是什么？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你们相信同一位神活着吗？如果是今天来行同样的事儿，那会帮助到你的信心吗？你们商人们怎么样呢？你们信吗？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我对这点不确定，朋友们。我在这里商人们中间从未举行过这样的聚会。我在信靠、警醒、祷告。那这道，如果我已经讲了真理，那如果神印证了的是真理，特别显出迹象和奇事给我们，特别照着圣经写明圣经所说的，那必须是那样的迹象和奇事，你们相信吗？如果至少那这些会众里边有两三个生病的有需要的或别的，那你只要祷告，那你只要，那如果你仰望神说主要追溯，不然弟兄并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他做了一个宣告，我听到他从圣经里边解释了，他说你仍然活着，那我听到他祈求你显一件事给我们看，就像在钉十字架前所做的，那我们相信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圣灵特别证明自己，他就是神，对吗？在我们中间证明他。现在你们的祷告只要相信，说出啊，那传道人们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所有相信这样的传道人们，那瞧，耶稣基督现在是门大祭司，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对吗？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不对？多少人知道的是新约的教义？新约的教义。好的，那么如果你摸了大祭司，他会怎么反应呢？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同样的形式，像对那个摸他的妇人一样。你说我若在这里吧，我就会摸他。你现在就可以摸他，圣经这么说的，那就是我所相信的，就是圣经，要全心的相信。那在会堂各处的真正的敬畏，只要敬畏，那我不说神一定会这么做，我不知道。多少人见过出天使的照片？那肯定的。那我们拍到那个照片呢？今天下午他就在我的笔记里边，但我没有时间了。那只要祷告。那主啊，如果你愿意，那不要说我试探你，我永不想成为一个试探神的人。但父神呢，如果他能荣耀你，那么就让人们知道我已经告诉了他们真理，说已经告诉了他们真理。主啊，求你应允我，尽我所知道的讲论了你，还有你的道，那是道。主啊，我持守住了他，无论他去了哪里，那都如何，那不管是什么，我持守住这道。父，祈求你回话，说我已经传讲了真理，父印证他，奉耶稣的名。只要继续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那个，我相信。那我不知道，朋友们，这取决于主。那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他，我就像这麦克风一样，若没有东西对我说话，我就完全是个哑巴。但是个恩赐，一个在神面前放松自己的方式，那是要显异象给我看。我相信，当我在那些似非而是中时，他别这么做，但他也许不愿意这么做。那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能为力。那我只能等候，看他会说什么。那要真正的安静，那每个人都祷告。那我正在朝会众观看，会众中有人说方言， 那微小的声音，那保持敬畏。好的，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了，他就在这儿。那现在我挑战任何一个不信的人，你现在就说话，否则就永远闭嘴。你只要相信任何的事，那寻求神，你看神会不会回话说那是真理。一个妇人说方言翻方言，要真正的敬畏。我让你们转过头来，那个小女士坐在这边，她的喉咙里患了支气管炎，她来自弗莱克斯塔夫。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吗，姐妹？那么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然后给你重复她的祷告，他在说出啊，我在受苦，让伯兰弟兄对我说话。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你当时在祷告，我叫到你，请挥挥手。难道我叫到你，现在正在为那个祷告，对吗？如果是的话，像这样挥挥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再挥挥手。我不认识你。如果是的话，再挥挥手。好的。他摸到了什么？如果你是坐在这儿为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祷告，你全心相信吗？神必应允你的祷告。我看到一个人，一个男人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只要你全心的相信，我正在看这个异象，神祝福你，你可以得着了。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从未见过的。如果是坐在这儿做的女士，我正看着她的，就是你。那是不是你坐在这的祷告说，主耶稣啊，这神祝福你。别的人也祷告。那这里，那人正坐在这里，你没有看到那道光吗？就在一个坐在下面白头发的妇人的头顶上，睡着在举手的那个女士，她得了糖尿病。她不是本地人，她来自一个山地的国家，瑞士。那里面有一群人来自瑞士的，没错，相信就可以得痊愈了，回家。你相信吗？那在这后面，那你们这些人，那这里坐这位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她，但她喉咙上患了病，她的眼睛也患了病。他坐在这里边看着我，他是个女传道人。站起来接受，女士，取得痊愈吧。我不认识这妇人，生从未见过她。你们现在试图隐藏你的罪，看行不行？那这里有个男人，他一直在发表对我的看法。没错，先生，你的职业是个教师，那里有一些想知道的属灵的问题，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他们都会得着解决的。你要接受我是神的先知，我正在告诉你真理，主此说。你们相信吗？这位女士坐在这后面，她的乳房上患了病，她已经做过三次手术了，他就要错过了，求神帮助我。亚历山德拉小姐，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如果那是你的名字，我们是陌生人，请站起来。如果是站起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你们相信吗？ 如果那不是曾经活过的同一位耶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一个人，你们相信吗？接受他。这里有个妇人坐在这下面，我不认识他，从未见过他，他是个护士，他正在为他的病人祷告。这个病人患有精神病，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如果神告诉你是谁，他会帮助到你吗？他会帮助到会众吗？但是我的小卫生从未见过这妇人。如果你是陌生人，举手，女士，你是布兰登太太。主如此说，你们所有人都相信吗？那是个似非而是吗？我的依然是神，圣灵现在就在这里，你们相信吗？那我所说的话是真的吗？神证实了他。那你们全心相信什么？那就互相按手，那开始祈求得着圣灵的心。你怎么可能比现在的耶稣基督更近呢？彼此按手，照你们在各自教会里边祷告的方式祷告，神用圣灵的喜来充满你。你别看见一个似非而是，是你以前从未看见过的。相信的神别只给你看一个似非而是。哦，主神的垂听你仆人的这个祷告，让魔鬼此时松开这群的会众，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复活。阿们。